今天呢，由罗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旧约与新约》。圣经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十八节，这是一段很不容易明白的经文。希望我们在这里能有更多的领受。谢谢罗牧师。
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当我看到一个生命改变、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原本都互相不认识，但是今天可以走到一起，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原来互不相识，我们似乎是陌生人，但是为什么可以来到这里成为一家人？人能够来到教会，不是因为要寻找人，乃是要与神亲近，敬拜上帝。但是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是否明白我们所敬拜的神到底是谁？我们所信靠的这个对象，他是怎样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迷信，是要认识真理。真理到底是什么？罗马巡抚比拉多也问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不能明白。从古到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寻到真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经是有关我们的神，有关耶稣基督的。但是你是否认识他呢？你是否了解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人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你好好读圣经，会感觉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为什么与众不同？因为它告诉我们有关神，有关神的心意，他的启示，他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有许多人可能都读过圣经，但是你是否能够真正去明白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以前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是特别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玩，一起吃喝。他是我的同乡，清华大学。他在念书的时候，我也在念书，那么我就经常去到他们的宿舍，他也会来到我们的宿舍。他毕业工作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房间，那一次我经常跟他在一起，就去他那边去吃吃喝喝。那时候我也没信主。我觉得有一件奇怪的事，我发现他的书架上有一本圣经。这位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他的书架上有圣经，所以我感到很好奇。我问他，你信教吗？那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说你是信教的吗？他说我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有这个书？他说这是一本伟大的文学巨著。他说你如果不读圣经就白活一场，因为有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哎，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对这个宗教类的书有兴趣？不过有一件事是让他感觉到惊奇的啊。过了没多久，因为我搬了宿舍， 跟有一位基督徒住在一起，后来这位基督徒给我传福音，带我去教会，接触到牧师，我就信主了。那我信主了，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去找到我这位好朋友。我去到他那边，我一开始就说我信耶稣了。他说你为什么要信啊？他经常读圣经，却没有信耶稣。而我这个没有读圣经的人，到后来却信了耶稣。当然后来我也有一本圣经，我也告诉他我现在我也有圣经了，而且我知道这是真理。他就开始跟我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呢他也想更多的了解，所以后来是反倒是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教会，然后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我也给他讲见证传福音，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信。过了许多年，我还跟他继续保持联络。我所知，直到现在他还没有信。为什么？论学问，他有的是学问；论知识、论才干，他都有。而且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为什么他读是读了，却不能明白？听是听了，却不能相信。他也看到了许多的见证，也参加了许多的聚会，可是竟然与神没有这种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世界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并不是从表面看就可以明白。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进到深处，更进一步深刻的去认识，你才可以真正的明白。读圣经不是说你把它当作一本文学书好好读，突然一天你读懂了然后你就信了，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停留在表面，人不想更深一步去了解它、认识它，以至于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跟着说、跟着信。但是你能不能真正的去认识它、了解它、深入一点去看待它？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有很多表面文章正在做，比如说这个社会有很多规矩，有些规矩呢得到了一些某种程度的执行，但是有些规矩是一个表面的规矩，根本没有人去真心的去遵守它。我们都知道法治有很多法律、很多规则，但是往往这个规则大家都觉得它好，以至于它是合法的，但是竟然会出现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有法也没有依。有些人尽管遵守它，但是内心却是被动的、勉强的，根本就没有那个遵行的那个意愿。这种现象是一个社会到处都存在的，只不过是某些地方比较严重，某些地方比较好一些。但是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也必须好好去看这个，不能停留在表面。有一些人虽然是来到教会，但是可能他还是在信仰上停留在一个表面，不能进入真实的信仰。 或者说不能有深度的去体验、去跟随，或者说去信靠。我前面提到过一句话，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不能是迷信，而必须是寻求真理、明白真理、掌握真理，更重要的是运用真理。神的话语透过圣经向我们传达，神他也透过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约。这约在起初与摩西立了一个约，这是律法之约，我们也称它为这个摩西之约。但是这一个约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前面的约被称为旧约，而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这就是我们称为新约。我们首先要了解上帝他是怎样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启示，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深一步去明白神的话语它其中的奥秘。首先来看这个基督啊，看这个摩西之约。请往下走一张那个 slides。 好，摩西之约呢是透过神向摩西所颁布的这个西乃山之约来确定、实践、做这个信仰的纲领。这个是以律法为基础的神与人所立的约。这个主要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一部分旧约，就是律法向人显明，神的律法是因着他的爱，他要求人按照他对人的爱，以及人应当与人相爱这样的一种原则所定立的实践。这个实践有一个总纲，就是要爱神，要爱人。但是这样一个总纲所落实出来的是与神有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摩西之约把神的律法显明出来，可是以色列民承受了这个律法得到了，但是却违背上帝的律法，以至于被这个律法定了罪。律法原本是圣洁的，原本是好的，原本是良善的，可是当人承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人却被律法定了罪。我们好好去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就可以知道，如果那定人有罪的工作尚且有荣光，那使人称义的工作就更有荣光了。从这句经文就可以看到，律法是显明了神的他的圣洁、他的审判、他的爱，可是当人承受这个律法的时候，如果遵行这个律法就不被定罪，如果违背了这个律法了就被定罪以至于死。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律法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人死呢？从表面上我们会看到这一点，表面就是这是事实。因为当律法显明的时候，就要求人 完全遵行。而人能否遵行，如果不能遵行，就被定罪以至于死。神的律法是神圣的，是刻在石板上的，成为诫命，以至于早期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给他们的律法放在约柜里面。这个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是神的话语刻在石板上。大祭司为以色列人赎罪，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他进到里面是战战兢兢。如果大祭司不圣洁，进到里面很可能会死在里面。所以进去的时候脚上还要绑着一条布，如果死在里面就把他拉出来，其他人都不能走进去，不能进到至圣所，只能是把他拉出来。可以看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威严，神他在律法上是何等的严格。律法是刻在石板上，就意味着这是不更改的，这是有权威性的，这是有威力，或者说有一种制约的力量在背后。这种强制力使人被定罪，使违反律法的就必须受审判，受刑罚。所以以色列人很多人就因此有祸。我们可以从旧约读到很多的经文，看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就死在律法之下。其实不单是以色列人，整个全世界人人都死在罪中，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靠人自身的这种自救的能力来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生出一种需要，一种盼望，这种盼望就是需要恩典。死亡的人谁不希望要有生命啊，一个病人就巴不得被救过来，一个即将要死去的人就巴不得能够继续活下去得到拯救，一个灭亡的人他最最需要的就是救恩。也就是说，当律法显明使人被定罪进入死亡当中，就意味着人需要拯救，需要上帝的救恩。这个摩西在他的律法当中所传达的是神的良善，也传达是对人的要求，要人用神的良善来彼此相待，用良善用义来回应上帝。可是你看看以色列人的民族这个历史，可以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跟摩西的律法有关，但是也是人的堕落是十分清楚的。旧约预表了新约将要到来，摩西的约他立约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透过这个立约来跟随上帝，来认识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些百姓认识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 当他们明白神的话语，遵循神的话语，他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在这个旧约历史当中，也有很多信心的伟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反面，这也不是说好坏黑白之分，有些人身上就是有他讨神喜悦的一面，但是也有他特别失败的一面。你比如说扫罗，扫罗就曾经是神喜悦的一个人，被高立为王，但到后来就晚节不保，以至于陷入审判和灭亡当中。而大卫呢，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特别的君王，大卫喜悦，上帝特别喜悦他，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处处蒙恩啊。虽然受到扫罗王的追杀，但是他依然坚持他的信仰，以至于在特别艰险的时候，靠着神，唯有靠着神可以胜过去。可是同样在这个大卫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人的有限性，就当他成为君王之后，到了后来胜不住引诱试探，以至于犯罪，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以至于被定罪。但是问题在于两个人的态度，扫罗和大卫的态度有区别。扫罗晚节不保，最关键就是他不知悔改，他用一种谎言自欺，欺人也欺神，以至于他走向灭亡，不得赦免。但是大卫呢，他已犯了严重的罪，甚至有人说可能他的罪比扫罗还要重。但是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他悔改，他知道神有恩典，他在神的面前祈求悔改，谦卑的彻底的认罪，以至于最后还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得到了彻底的赦免。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律法的关系，可以了解到旧约和新约神对人的心意其实是一致的。旧约显明了律法，而新约呢，是显明了律法所指向的那个救恩。所以按照这个经文就讲到，这个遗文是使人死，就是第六节所强调的，它使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从遗文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因为遗文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就是说刻在石板上的那个律法是为了定罪而设的，但是恩典到底在哪里呢？恩典就在新约当中。新约并不是要废掉旧约，并不是与它相对抗、相矛盾、否定它。新约是上帝的大能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成就的一种恩典，我们必须要好好去理解这个新约对我们的重要意义。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旧约和新约的一些区别。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期呢，也有圣灵的工作，不过呢，那时候圣灵的工作不是持续性的，是个别性的，降在某些人的身上，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神的灵暂时的与人同在。 这不是持续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期，可以看到神的灵赐下，你们去好好读读《使徒行传》就可以知道，神的灵与门徒同在，信徒他们得着圣灵，被圣灵充满，这种是天壤之别，以前只是暂时的、偶尔的，而现在却是持续性的、长期的。按照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凡信他的就是可以从圣灵而生，也就是说一个人重生是从圣灵而生，在他刚信主的时候开始已经有圣灵内住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一个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没有拥有圣灵，这个人依然与神无关。这就是我们要重视去明白圣灵内住这样的一种重要性。主耶稣基督他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赎罪，好叫我们因着信他而可以得永生。但是我们的信乃是圣灵的工作，自从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那时候开始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特别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短短的这一段时间，看到许多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些是欢然的接受，有些是在挣扎当中接受，有些接受了之后非常的火热，那有些呢接受了之后还有很多挣扎。我看到有一些现象，就是有些人挣扎的比较厉害，甚至有一段时间有反复，甚至是非常灰心丧气的。但是神有他的恩典，就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逐渐远离神的初信的，但是到了过了一段时间生命的体验之后，神有他的恩典又把他们找回来，又再一次得到了他们的信仰，再一次坚持了他们的信仰。这就说明其中有恩典，完全不是靠个人自己有什么的理解力，或者有什么的这种聪明才干，以至于可以坚持他们的信仰，不是的，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神在起初我们信他的时候已经做了工，就是这个新的约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大功，透过人的回应、接受、悔改，以至于这个恩典临到了这个人。从这个起点开始是持续性的，哪怕他的信心很小很小，按主耶稣所说的是哪怕小得像芥菜种，天国乃是信徒在其中，而这些信徒他们的信心起初就是很小很小，直到后来神的恩典使这个芥菜种可以长大，直到显明，直到发展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单单靠人自己那一点点有限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继续坚持相信的，也没有办法透过人的这种理解力就可以进入神的殿，进入神的国。我前面提到的我的那位好朋友， 我也是坚持给他传福音，但是他始终是要靠他自己的理性理解力去接受这一位神。在他的思想当中，理性是作为标准，以至于神的一切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理性的判断。凡是与理性有所冲突的，他就把它放下，不加以接受。以至于他虽然读是读圣经，可是不能相信。其实我们到今天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教会里存在。我不是说只是我的那个朋友，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就是在信主，所谓的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也有一些人读到神迹的时候，读到神迹，读到一些超自然的时候，就开始打问号，不相信了。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是在祷告当中将信将疑，没有用信心去祷告。在面对一些事情，他不是用信心去处理。在对待神、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是以理性作为判断。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必须要改变，才可以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与神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神有他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约就是使人因着信心被称为义。在第九节指出了那使人称义的工作更有荣光，这个荣光是超越了旧约的荣光。旧约是律法定罪，而新约却使人可以内心来遵行神的律法。以前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是外在的，而新约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圣灵落实在人的心中，在人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信了主的人就得着一种从神来的恩典，一种力量，一种信心，一种得自由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原先或许是被动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就成为一种主动的。神的律法原先是感到惧怕，因为神的律法有很多要求，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对我的要求，所以我执行这个要求，是神要我这样做，以至于我因为他是可敬畏的，我就因为惧怕而遵行。但是这样的状态是在旧约的律法之下。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规条，你们可以读圣经就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是一个典型，就是有很多具体的规条，所以每一条不能犯，犯了就有什么处罚，所以所有的人都是要按照这些规条，出于一种惧怕的状态。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并不是废掉以前的律法，而是让大家回到律法的起初的神制定的那个初衷，就是对神的爱，对人的爱。神的能力和恩典透过圣灵落实在人的心中。以前是在法板上、石板上，那个律法刻在上面，而现在人从内心去喜爱神的律法，去甘愿遵行神的律法，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觉得圣灵很抽象，但实际上圣灵是非常具体的，与信徒同在。 是透过我们内心去爱慕神的律法，愿意去遵行他的话，讨他的喜悦。这种不是出于人意，乃是神他的恩典透过我们的信心的回应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得着一种自由，在任何的光景下都可以面对，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爱。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我们是可以具体的去体验。如今我们有圣餐，你可以从表面看到这个礼仪，但礼仪的背后就是让我们有信心的回应。我们透过圣餐与主联合，我们透过信心来回应神，让我们的生命透过这样的一种礼仪进入与神联合。这是一个奥秘，而这个奥秘是让我们用生命可以去体验的。基督之约又被称为更美之约，在新约圣经当中至少提了六次，而每一处都有一个指向，就是指向基督的血，指基督与我们立约的血。这就是说，这是一种生命的约。基督为我们受死，为要救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他把死亡承担在他的身上，却把他永恒的生命分享给凡信他的人。那我们来到圣殿，来到主的殿，来到教会，不是来寻找人的，我们是来与主联合的。我们不单是透过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与主联合，就算是我们离开随处随地也与主联合。我们的生命是用来敬拜上帝的，这是起初上帝造人的目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不认识神，有些人与神擦肩而过，有些人是看了却没有看见，听是听了却没有明白。在座的各位，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接受了新约，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所立的约，你的生命与他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可以脱离人生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难关，就是灭亡。人都过不了这一关，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他的国与我们同在。我们如今进入了神的国，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神的国，从前在律法的时期，人与神是一种用律法来界定的关系，而今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直接有生命的关系，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一种血和肉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基督之约它使我们因着信心而被称为义，因着神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保惠师圣灵，就使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就把神的律法刻在信徒的心板上，以至于我们就从内心来喜爱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 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爱，以至于我们得着一种自由，不再惧怕，乃是心甘情愿去遵行。这就使神的恩典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国是不能容纳罪人的，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进入天国，必须要靠着恩典才可以进去。基督之约乃是恩典之约，这是新约最重要的一个本质，这也是与普世教会甚至与以色列民都有具体的关系。摩西之约是显明了神的神圣，他的公义，而基督之约呢，把神的慈爱显明出来。律法要定人的罪，但是恩典呢，却要把人从罪中救出来。公义和慈爱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为什么说矛盾呢？因着公义的审判，不能放过任何的罪，必须定罪。就好像包青天，他必须要定包勉的这个罪，对吗？这个他的侄子犯了法，就必须定罪。但是他爱他，那是他嫂娘的亲生骨肉，因为他是他嫂子养大的，他爱他的这个侄子，但他没办法，最后还是把他砸掉。流泪归流泪，砸归砸。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到，在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公义和慈爱在这里是水火不容，但是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大能当中，可以看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包青天他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做到了。包青天是不配，而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配为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可以成全为我们赎罪受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是上帝他造我们的一个目的。上帝造我们不是把我们造来灭亡，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承受永生之福，让我们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活出一种新的生命。正如圣经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信主的人就理所当然应该活出这种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这种恩典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在第八节和第四节和十二节以及十八节所强调的。原先是在外面，律法是在外面，而现在因着圣灵的工作，律法刻在我们信徒的心板上，我们不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爱，内心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以前我们是出于一种惧怕，以至于我们心不甘情不愿，而现在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和帮助，我们就可以做到内心喜爱神的律法，并且遵行神的律法和典章。原先是被动的，而现在因着信心，因着我们有盼望，我们就值得这样活下去， 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遵行。我觉得主动是最关键的。以前我感受到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去教会啊，很喜乐刚开始，但过了一段时间有很多引诱试探，所以都觉得哎呀，去教会成为我的一种负担了，所以能迟一点就迟一点。但是到后来因着神的恩典，我意识到这样不可以，敬拜神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因为这是救我的主，爱我的主，我来敬拜他，我是用最高的最崇高的敬意来到他的面前，带着一种爱，一种渴慕，一种盼望来到他的面前，甚至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摆上交给他来使用。这是一个过程，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去体验上帝的爱，因为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上帝的爱。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成为新约的仆役，我们可以成为新约的信，就是基督的书信。我们通过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主的荣光，就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中，在他的爱中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自己没有惧怕，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也不会给别人感觉到惧怕，有一种亲和力。所以教会生命力到底在哪里？在于他的那种爱心，一种亲和力。我在初初来到这我们的教会，我就感受到这种亲和力，但是还有成长的空间。至少早上来敬拜神的时候，大家可以更早一点来到这里服侍。我早上来到的时候，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是非常认真的来侍奉，但我期盼所有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能够用一种爱，而不是被动的，是一种主动的来亲近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透过这个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对比，我们也可以去分别一种异端，或者有两种倾向，都是一种极端或者异端。一种就是律法主义，就是只有律法没有恩典，靠行为，如果行为不够就不得救，这是律法主义。还有一种呢，就是自由主义，纯粹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无所谓，这就是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有很多自由，特别是在美国自由很多，大家有很多我行我素的自由。当然美国也是法治国家，也有法律，但是因为有自由，我们是否忘记了恩典呢？有自由，是否我们就忘记了还有神的审判呢？我们不要出于惧怕，不要出于惧怕，但是你能否从爱主的角度去珍惜神给你的这种恩典呢？我们承受了恩典，这是有福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报神的恩典，那是更有福的。我们承受了爱，这个爱是别的爱，是别人的爱，是神的爱，是弟兄姐妹的爱，但我们能否，我们能够付出爱呢？只有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才被称为有爱心的人。只有你愿意向主付出爱的时候，你才可以被称为爱主的人。你只有向弟兄姐妹付出爱的时候，你才可以被称为爱弟兄姐妹的人。希望我们透过神的恩典之约， 来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停留在表面的爱主、表面的信仰，而进入一个更深成长的阶段，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落实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启示是何等的真实，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的律法是因着你爱我们赐给我们，可是我们若不是因着圣灵，若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遵行你的律法。求你赦免我们，凭着你的恩典来赦免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跌倒的可以爬起来，软弱的可以刚强起来，让我们灰心的可以再一次有盼望，让我们不是出于血气被动的，或者出于行为来侍奉来敬拜，乃是用信心来跟随，来信靠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如果这时候你心中有感动，你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全心的来侍奉你，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回应你的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承受他的恩典。好，请放下，请放下。如果你以前不明白神的救恩，而今天你明白了神的救恩，你说，主啊，我认识了你，我愿意信靠你，那你可以举起手，你举起你的手来承受他的救恩。如果你心中有挣扎，你是被动的来信仰上帝，跟随上帝，这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祈求，求神赐给你力量，给你帮助，让你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再一次站立起来，再一次复兴你的生命，不再有惧怕。在爱中是没有惧怕的，可以靠主得胜。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垂听了我们祷告，你是信实的主，你必要赐福给我们，并且透过我们去分享你的恩典，成为新约的见证。我们是你的书信，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好叫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让我们爱你的心，彼此相爱的心天天不断的增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